我们继续这个了解这个颂的意思，就是这个祭颂的意思。这个祭颂呢，皆是维识当中的甚深意和这个基本差别相的这个关系。凡夫所闻或者是自恋不惧的人所闻呢，他会心里面产生恐怖，那要依这个佛法的大乘道理深入思维，才能够消除疑惑，消除这种障碍。四曰无体即可得，此事犹如幻者，一切诸法无有自性，故说无体。虽复见有相貌显现，故曰可得。诸凡夫人于此二处互生不畏，此不应耳。何以故？幻相是故，譬如幻等实无有体，而显现可见，诸法无体，可得一耳。是故于此二处不应不畏。那么这个是祭颂的这个上半颂开头的两句。那么这里要消除的部位呢，就是众生对于五体和生活当中事实当中有体这个二者相违的部位，对这样的这个甚深意啊，他不能够接受。就像佛法里面讲无我，那么这个一般的初闻的人呢，就会产生怖畏，害怕这个谈无我，就觉得我们生命所依啊，生存所赖呢，那要是以这个个体都没有了，那人生呢，岂不是活得这没有意思？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主体，要有作者，要有受者，不然的话呢，没有一个中心的这个根源点，缺乏了他这个生命的支持，生命的这个支柱，没有这个依靠，所以不敢于接受佛法的无我观点。那如果是依佛法的五蕴呢，即蕴离蕴的观察之后，他才能够如实的了解。恰恰相反，你所不畏的无我是实际的这个事实，你所追求的所不可舍弃的有我，实际上是子虚乌有，是这个呢假立的论说，并不实际的存在。那这个时候他才能够回转对于有我的贪爱，对于无我的不畏。那么这里也是这个如实的了解之后啊，才会消除对于有体的这个执着，有体的依赖，升起对于无体的认识，以及对于无体的信心。有认识才会有信心，没有认识都不会起信心。那么这个大乘里面说的无体和生活当中的有体有现象，根本差别在哪里？是不是相违的？是不是不一致的？实际上呢，这二者本不相违，二者本来一致，只是众生呢不觉不知，妄想颠倒， 非二兼二，有此差别，有此相悖。在这个相悖相违的情况当中呢，心里面不能接受，心里面感到恐怖害怕，一切诸法无有自性，故曰无体。大乘里面说诸法无，不是现象的否定、事实的抹杀，而是指一切现象、一切事实当中没有实有自性，没有真实自性，所以称为无体，不是从别的地方称为无体。就像讲无生无灭，不是说生灭的现象没有这个现象，而是从生灭现象的实际上来看，生没有实体，灭也没有实体，所以灭和生相待，灭没有真正的灭，生也不存在真正的生，故说无生，故说无灭。那当然了，这个中观呢是从因缘这个观察展开的，直接对镜像上做观，唯识的话是从认识的角度上能观所观的层面来做观察，来做这个契入的。而复见有相貌显现，那大乘说了，一切法空呢，这个诸法无啊，但是有相貌的显现，有种种相，从色乃至涅槃，有为无为，一切诸法种种诸相都是有的，都是显现的。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在了解的时候，正是因为有这个言说，有这个建立，才能够学习，才能够了解。如果没有学习的对象，没有这些种种的差别，也就不能够起分辨，不能够起思维观察，知道有漏无漏，知道有为无为，知道有分别无分别，知道这个眼耳鼻舌身，知道这个色声香味触。所以要有这些显现，我们才能够知道。那么这里讲可得呢，就是指相貌的显现称为可得，自信的没有，自信的不存在，称为无体。那么在凡夫人呢，不通达的时候，就对于无体和这个可得了起了部位，于无体起部位，于可得起部位，此二者相违。那么这个符不符合于实际呢？应不应该如此？不应该如此，此不应耳。何以故？道理在哪里？原因在哪里？幻相似故。幻相似故呢，就是好像幻化那样的，跟幻化的情形是相类近、相类似的。那么譬如幻等实无有体，而现可见。特别是现在来讲呢，我们很容易了解的例子，那就是看电影。这看电影的时候，再配合声音呢，加上这个颜色在屏幕上的投影，就更加形象化，更加这个具备活跃活动性。那如果现在呀再发展一点，做这个三维的电影，那就更加有立体感了。觉得这个电影当中所演的这个事物、人物、故事，都是活活泼泼的，都是活脱脱的存在，根本就不感觉到它不是一个事实。 那么这个电影呢，它是由演员的这个表演拍摄下来的形成的符号，它反射出来的是声光所成的影像声音，并不是真实的。我们都可以知道它不是有真实性，里面的水在流动，不是真正有水，没有水在流动，有人物在说话，人物在走，并不是真正有人物在走，有人物在说话。但是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见到的听到的可以说呢，跟实实际际的一个人呢在说在走的这个情形呢是非常相应的。那么不管他怎么样的真切，他就是一个幻象罢了。所以不能说这个水的流动是存在的，不能说这个人即人的说话是存在的，这些都不存在，这些都是无实体的，它只是一个戏剧罢了，一个电影罢了。但是在我们感官的接受当中，它又那么真真切切的这个显现出来，又是个非常呢生动的这个呢展现出来，这个显现是有的。但是你要说它这个真实性呢，那绝对是没有的。所以是如幻现，跟这个幻象相似。那么从其真实性来讲，那是无体的。那从这个影响上来讲呢，是有影像的，影像的形成，影像的显现的。那么有的人看电影呢，看入迷了，他忘记这个是电影了，所以看到悲伤的故事啊，他心里面呢悲伤起来了，甚至于流眼泪。那看到欢喜的事情，他也欢喜起来了，那他就会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实际的存在，不感觉到它是一个呢假象的存在。等到这个电影谢幕的时候再回过来再回想呢，那就像电影。那我们人生的一生一世，这个种种应对，种种奔波酬劳，在你应对的当下，这一个镜像有的是逼迫性的，非常紧张呢，窘困呢，有的呢是很放松性的，觉得很舒畅呢，很喜悦了，很开心呢。那么这个呢都在表演的，等到一些时间过了，这一生结束了，再或者是说若干年之后再回头回过来看这些忧伤的事情，这些欢喜的事情，那就像这个电影当中的情节了，是一样的。所以如幻相似，这者本不相违，它对你有影响是不假的。但是呢你说它是真实呢，那是不真的，没有真实可得，有影像可腾，有影像可立。那么这个诸法无体，亦可得耳。所以诸法无体跟有现象可得并不相违，二者并不违约，并不违反，不矛盾。怎么会说这个能取所取的这个分别种种存在呢，就这个不成立原成实性，就不成立这个诸法无体诸法无自性？不会，二者是一的，二者是不二的，只是从一个表层的现象来看，和从这个本质上来这个洞察，从表层的现象上来看，这个如幻如现如幻如化的现象呢都是有的，这是有的。那如果你深入到这个真实层面去洞察的时候，找不到丝毫的真实性， 找不到丝毫的真实性。要是真实的话呢，它能够恒常住，它能够自起，不依赖于它，它能够起而不灭，它能够速速起，它能够不断的这个重复出来。如果是它是真实有的话，但不是真实有，它是呢如幻的显现。是故于此二处不应不畏。所以呀，对于这个大乘所说无体有德，不应当不畏，有德和无体不相冲突，不相矛盾，无体和有德也是相顺的，是相合的。性净与无垢，此四则如空者，这是后半句。法界本来自性清净，故曰性净，后时离尘清净，故曰无垢。诸凡夫人于此二处互生不畏，此不因耳。何以故？空相似故，必如虚空本性清净，后世一说理成清净，法界性净即以无垢，亦复如是。是故于此二处不应不畏。前面呢是无体性和性可得二者的矛盾产生不畏，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本性清净和离染离垢这个矛盾二者的部位。那么具体来说呢，这个性净与无垢，性净指的是法界性，指的是真如实相本来清净。那么就是说这个离了戏论相，离了这个虚妄相，所洞察的这个真实层面，那么一切法都是呢这个呢平等一位的，平等一如的，都是这个幻生幻灭相待建立，无有真实，如是如是的这个虚妄显现。这个不是因为你觉悟了它就如此，你没有觉悟的时候它就是如此的，所以说是本来清净。那么这个无垢呢，无垢是后时离尘清净，故也无垢，那就是这个烦恼断除了，复尘断除了，这个复常性的没有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是获得了清净，称为无垢清净。凡夫对于这个本有清净和无垢清净产生不畏，不能够如实的理解，此不因耳。这里也是就是即刻的否定了，就说从实际上呢不应该是这样。何以故？是什么原因呢？空相似故，空相似就是指虚空，这个在大乘里面说到空的时候，很多地方都以这个虚空来比喻。虚空的话是本来清净，譬如虚空本性清净，后世一说离尘清净，就是这个虚空啊本来就是能够容受一切色法存在的，没有这个染，没有这个净的差别，它这个是本来清净的。但是在这个飞尘扬起的时候啊，飘到空中呢，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虚空啊被污染了。你看就现在呀，这个工业发展呢，有一些地方呢 排出很多的这个烟尘，这个黑的烟尘、灰的烟尘弥漫在这个空中，我们就觉得这个天呢灰蒙蒙的一片，不是那么清亮，不是那么清透，那就说这个是灰暗的天空，不清亮的天空，不明亮的天空。那么经过一定的处理啊，比如说这个管理之后，不许排这些有污垢的烟尘了。那么这些烟尘不起呀，随着风飘散了之后，慢慢沉淀了，那又出现呢纯净的天空。我们感觉到这个天空啊纯净了，那实际上天空本无染净，天空本来就是净，之所以说是染呢，是灰尘为染，不是天空为染。假设天空为染的话，那是无法让它清净的，无法让它干净的，它始终就是如此的。所以天空本不染，天空本来净。那说这个天空呢的清净呢，是你不放这些烟雾尘这个去弥漫它，这个障碍它，那它就恢复清净，所以称为离尘清净，尘没有了。所以真正染的不是虚空染，真正染的是尘染。所以说离垢净呢，是离尘垢，离尘垢的净跟虚空的本来净，二者呢本身没有差别，本身就不会相违。那就像这个金矿和金的比喻一样的，这个金呢是不怕火烧的，它始终是如此，这个性质那是不变的。那么如果它在金矿里面的时候被种种这个矿子砸在一起，所以这个金的性质、金的特征呢就不明显的显现出来。那么经过冶炼之后、锻炼之后，这个矿物质消除了，金子变得纯净了，那我们就看到金子了，就没有矿物质了，看到纯金的颜色，说是纯金。金其实本来就是纯，那么说它不纯呢，说它有杂染，说它有杂垢，是因为矿的影响。所以染垢的是矿，染垢的不是金子。那么去了这个染垢之后，我们说金子纯净，没有去染垢的时候，我们说金子杂染。而从金子的本质性上来讲，本性上来讲，那是杂染的。那如果是这个你练来练去，你不要金子，你只要矿，你一直要这个矿垢，你再怎么练它还是矿垢，它不是这个可能纯净的，它就是垢染的。所以去矿留金，金性不异，再矿有金呢，金性不二，金性是本来清净。说这个去矿留金呢是离垢清净，这个再矿有金呢那是本来清净，本有清净。所以这个法性清净、法性、法界性净以及无垢亦复如是，所以无垢净和这个性净呢也是这样道理的。这我们众生呢，像这个华严经里面说的一样的，众生本来清净，但因万想执着不能证得，就是你万想、你执着、你种种烦恼背弃了清净，不与真实相应，活在你的戏论颠倒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有种种的贪嗔痴慢，造种种这个业流转在生死里面。那如果是你防护清净了，这个 杂垢就消除了。你这些妄想颠倒超越了，不落在妄想颠倒里面，你才能够回复清净。这个事事物物身心变化，这个本然就是如此的，就是幻化不可得，因缘变化，这个显现，不落在这个类现象的杂取当中，证入真实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称为离垢清净。而从这个真理界法界性真理的实相，就是从这个实相上，现象的真理中来讲的话，它是一直如此的。事故于此，二处不应不畏。所以这个呢，对于这两处啊，就不应该不畏。所以这个垢是什么垢呢？垢的话就是无明复藏，不知真性，不了真性。离垢是什么？离垢的话能够是了知真性，无有复藏，无有垢染，所以那就是离垢清净，能够契入本来清净。所以众生呢，应该于此不生不畏，于此远离不畏，这二者呢实际上就不相违的。那么说了这个道理之后，接下来就是出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道理甚深呢，出地狱呢才容易明确，才容易了解。丑恶地狱，这个地狱呢又分两部分，这里地狱是比较形象的啊。那么这个分二，营一化狱，营二清水狱，就是两个狱，一个是呢化的狱，一个是这个清水狱，两个狱。那先说第一个，次复有四化碧狱，就是以这个相似的化的情形来做这个碧狱。这个能遮后二部位，就是能遮前二部位，就是能够遮了前面两种部位，这个化的部位就是能够遮了无体和可得的部位。既曰必如化公司图画起凹平，如是须分别于所于无见能所。那这个是起什么比喻呢？就以这个画师啊画画来比喻。刚刚我们是用电影来比喻，这个是用画画，因为古代是没有电影的，但是古代有绘画。那画画的时候啊，你看画一个人物啊，它是一个平面的，但是它所带来的视觉效果呢可以是立体的啊。这个人呢站立在那里，远处有一座山，这个山呢有高低，这个树木存在，有牛啊马啦等等啊这些存在。那么感觉这个画中的这个人物、山水、这个房舍、牛马等等的存在呀，是立体性的存在，所以是有凹有凸的。那比如说就简单的画，比如说画一个土啊，这个土啊有个土堆有个坑，那你看这个画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土堆凸出来，有一个坑呢陷下去，但你如果拿着手去摸一下了，没有，这个纸它是平的，不存在这个嘞高低不等。但是这个平整的画 添加了这个颜料的涂抹之后，由于种种不同的分布，种种的构画，我们看起来就会有这个立体感，就会有高低感，有不平感。如是虚分别于无见能所，就是我们这个虚妄的分别呢，就会在无的上面起有，那这个有呢就是所了，然后去观这个有呢就是能，有所观就有能观，有能观就有所观，能所是分别心的特征。前面在讲所执障的时候就说了，所执障的自性是什么？所执障的自性就是非烦恼所起的分别心，这个是他的自性。那所执障的差别是什么？所执障的差别是能取所取相貌啊，这个是相貌，能取所取的相貌，这个是他的相。那如果说依这个修善来讲呢，它也是有其这个差别的，有这个见所断，超越能所，入无分别智，有这个修所断，后者字当中呢，见相如幻，能够由见相如幻呢进一步观察，如幻不实，正入这个幻这个和无相呢，不达到这个圆满，那这个是后得智的过程，超越这个能取所取。所以这个画工所画的画，是一个平纸扇的涂抹，但是不觉不知的时候看起来呢，就是远，这个远看成分呢，近看成山，种种差别，于无中能够见能所。所以这一个比喻啊，破除前面对大乘意的于无体和可得上产生这个矛盾，产生这个嘞，这个相违，这种部位能够除。四曰，譬如善巧画师，能画屏蔽起凹凸相。实无高下而见高下，不正分别亦复如是，于平等法界无二相处，而常见有能所二相，是故不应不畏。那么这个解释一下呢，就画龙点睛了，更加清楚。刚刚在这个宋的基本解释的时候，已经将这个大概意思呢讲到了，就说这个画画的画师在这个平整的墙壁上，可以在描勒勾画之后形成凹凸之相，没有高高下呢，没有高低呢，形成高低。那么不争分别，不争分别就是假分别、妄分别、戏弄分别的意思，不是能够真真实实的去理解、去了解的时候，这个画上的颜色反射之后，那我们视觉的效果呢，就会在这个画上呢产生高低的变化。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，观察一些事物的时候，认识一些事物的时候，还没有通达如实智，没有通达真实性，在这个凡夫境界里面呢，就像观画一样的，在平的墙壁上高观的有高低，那么我们就会在平等法界无二相处，就说了一切现象呢，历历如是现，如是影像，如是虚妄，如是不可得，没有一项不如此的。所以法界性平等无二，平等无二相。那么这个无二相在凡夫的心当中是不显露的，凡夫的心啊是为这个戏论遮住了，所以是不真分别， 那么常常间呢，时时间所见所观都是有能相有所相，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是故不应不畏，在迷惑的众生在这个现象的反应当中呢，观察当中呢，他就是不离能所，不能够超越能所，随境取境，随相执相，落入相对的戏论里面。那如果他能够深入观察了前尘眼相呢，跟分别心的关系的时候，就了知如是心如是现，如是现如是心。这个现的境和分别的心是相似二取，非真实有二取可立，非真实有二取可成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他能够在成熟观察之后啊，顿入无声，顿入这个呢，真实，顿入实相，那么就能够离细论相，离这个呢，能所二相，无能所二相。这个本身呢，就是当下即心体唯一所显露出来的，所起观察的，其观察依真实境来观呢，这种差位的能所爱取的认识是如幻的。那么这个就像眼睛有毛病的这个比喻一样的，在很多地方呢都有取都有说，我们看东西有这个嘞，这个幻异，就是比如说看到毛发丝啊等等，那这个毛发丝是假的，但是在我的眼睛有毛病之下呢，感觉上就是真的，看起来是非常真切的。那只有这个眼的毛病好掉了，所以才不会再有，没有好掉之前那是会有的。所以这个空中的毛化固然是假的，那么同时这个有毫发的认识也是错误的，也是一种幻觉，是不存在的。那么这个能和所呢都超越，是故不应不畏。所以这个是遮前二种部位。那么第二个清水玉就是遮后面的二种部位，迎二清水玉。这里呢是分了两重，一重是说玉，第二重呢是合意。今初先说第一个，此中富有似水碧玉，能遮后二部位，即曰碧如清水浊，秽除还本清，自性净一耳，伪离可成故。四曰啊，那我们先呢讲这个颂的基本意思，然后再一颂的做解释。就说了这个好像清水被混浊了，比如说这个柳一个地方放了一缸水呀，你撒点这个黄泥巴了黑尘土啊，搅拌搅拌之后，那整个水呀都变了，不清了，浑浊了。但如果是你不扰动它，慢慢慢慢它就沉淀，后来就这个嘞变成清水了。放进去的这些黑土这个黄土等等，它就沉到底上了，那个水啊整个呢都是清的，就再把这个水啊放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这个垢啊除掉，那么这个水依然是清净的，秽除还本清。自性净一耳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自性清净呢也是这样的，不是说它本身不净，是本身就是净。为什么还要离染？ 是因为课程所染，违离课程故，就只要离掉课程，清净就显露了，不要做这个多余的。课程呢是非常形象的比喻，就好像说呢，客人呢到这个旅店里面去投宿，就在那个地方呢住一宿，或者住几天，住完了之后这个人还得走，他不是这个地方主人，主人不是他，那我们这个生活了，这个生命呢也就像一个客人，来来去去无有停留，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了，也就是这一生一世的一切因缘，这过了就过了，所以是不可久住，不可长保的，所以是客，是我们是这个天地万物之间的一个客，就是个客人，你这个身体也是你的一个客人，不会跟着你走的。那么这里是以这个清水呀、来比喻自性清净和离垢清净，水本来就是净，垢在于这个嘞尘染，不是水有这个垢染，只要把这个水当中的秽垢去掉了，那水就清净了，所以称为离垢清净，这个获得清净，能得清净，这个和本来清净二者不相违背，不相矛盾，不是因为说了本来就是清净的，那既然本来就是清净的，还为何要修行，修行之后才能够获得清净，不是本来就清净吗？虽是本来清净，但是为课程所染，除了课程才最后获得究竟的清净，那就是离垢清净。离垢清净和本来清净没有矛盾，道理就是如此的。那么这里第二个呢，是以这个清水来比喻，是曰：碧如清水，垢来则浊，后时若清为出垢耳，清非外来，本来清非外来，本性清故，心方便净，亦复如是。就是说了，这个水呢，这个它要是有污垢有垢染来了，这水就污浊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工厂的废水处理不好，就排放到这个河里面，把河了就给染污了，这个河就是脏了，那是不是这个河一直就是脏呢？如果说你这个污水秽水不排到里面，不放这些垢染的东西去，后死若清尾除垢啊，那后来这个水呀、河又清了，这不是说水它本身是不清的，河本身是不清的，你只要这个垢出了，垢消了，那河水就是清的了，所以这个清不是外来的，是这个嘞本性清，就是这个水本身呢它的特质就是干净的，就是纯净的，那这个依有情的这个修正，依佛法的生意来观的时候啊，这个众生心呢依方便，就是佛说的种种观察的道理，闻思了以后，熟悉了以后，依照这个修，依照这个观察，那么就能够去除杂垢，去除杂染，杂染去除了就得到了这个清净。那么实质上这个心性的清净是本净，是本来就清净的，那么 这个课程它染污的影响，它染污的作用，将这个清净的覆藏了，覆盖了，所以称为染污性，称为垢染性。那么在这个依文义依文思修观之后，依这个方便得到超越了，得到清净了，那只是将这个细论消除了，只是将无始以来的无始无明无始细论消除，然后能够进入实相，获得清净。所以这个清净不是外来的，是本来清净，以相应的这个清水为喻，能够如实的了解。所以不应当不为，二者并不相违。所以我们这个离垢染真的清净的时候，并不是另外找到一个清净，而是在此垢染当中，它的这个法性实相就是清净的。我们看起来是有高下的，实质上本无高下。你只要在这个方便当中呢如实的观察，那么就照见本无高下，离了原来的高下细论，离了原有的高下虚妄。所以高下具体是无高下的，高下当中是如幻而有高下的，所以二者是不相违。那么在前面讲到烦恼即道当中呢，就说这个断烦恼超越生死，不是一烦恼而出离，一烦恼而有这个一贪而有无贪可得的，是观贪之实性，是观贪之真实，其正实为，那么贪就离了。这个无复自解，就是本来即解，本来即是解脱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就是依两种比喻来说这个部位的这个假象，不应当有此部位，远离此部位。某二合义，就是这个与前所说了合其义，既曰以说心性净而为客成染，不离心真如，别有心性净。就是说这个前面讲到心性本净，为客成染，那么这个离垢清净呢，就是离了客成，离了客成获得清净，那所获得的清净呢，就是本来清净，就是能够证入清净的这一个真实面，不是在被迷惑在细论的课程面。所以这个不离心真如，别有心性净，就是不离真如而说心净，是即真如即实相即性本净而说心性净的，不离此法界性来说的。就像这个水的垢染，就像这个水的清净，都不离这个嘞，水的真实性，就是本来清净性来说的。说清净垢染的相对呢，是有垢的掺杂。那么说这个心性的清净，是有客尘的杂染，是这样的产生差别。是曰，必如水自水性自清而为客垢所着， 如是自性，如是心性之境，而为客尘所染，此意已成。由是亦故，不离心之真如，别有异心，未依他相，说为自性清净。此众应知，说性真如，名字为心。既说此心为自性清净，此心即是安乐摩斯，安乐摩斯，阿摩罗斯。那么这个呢，解释呢就比较容易懂了，就比较清楚了。就说这个水的清净呢是自清，那么掺杂了杂质之后称为水浊，那么去了这个杂质之后又称为水清。那么这个所谓的水清，它只是回复到水的本质性，水的真实性。相应来讲呢，这个心性也是如此的。心性呢是自净，是本来如此，本来清净的，只是客尘染着了，客尘遮挡了，覆盖了，所以称为心染。那么依此来喻，依此类比，道理上是相合的。由这个相合的道理，那么在修正当中啊，观察当中是怎么样修呢？就是不离心之真如啊，别有异心。我们讲说有妄心，有妄想，有烦恼尘劳，这个妄想种种烦恼尘劳啊，离开真如不可别说，不离真如而说的，它是依真如，如果不依真如，也就不建立虚妄颠倒，不离这个嘞，细论垢染，就是依真如上起虚狂相，才说是这个细论性的垢染性的，这个未依他相，说为自性清净。就是从这个依他起性上来讲呢，这个说呢是自性清净。此众应知，说性真如，名字为心。就是说了这个心真如呢称之为心，心性本净，是从这个心真如来讲的，不是指这个虚妄想来说的。既说此心为自性清净，就是从心啊离垢染了，获得清净了，所证的真实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才说了这个心为自性清净，它是跟心性的本质相符合的，不跟这个依他妄心虚妄分别得相应的，不相应。所以在这样的这个心性纯净之后，心性清净之后，将这个心啊称为阿摩罗斯，又称为第九识，也就是真心识、清净识的意思。就是真心识、清净识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就是喻和那个意和说。那么这里就举了两喻。那么由此喻、由此观呢，对于生生意有了解、有通达，不与此意生不畏，就不会产生这个恐怖，产生这个嘞害怕。那么这个是第二颗舍弃大乘见的部位，舍被大乘之见所部位，就是能够去除部位，能够去除部位的意思。那第三个呢是舍弃亲友情， 就是对友情的亲戚，就是要舍去，要舍声闻的愿呢，要舍对大乘法义的部位，要舍对友情的这个亲戚。那么这个又分三部分，为什么要不舍友情？不能够亲戚友情，这个弃除友情，一定要依友情啊，修学，要为友情呢，这个广行六度。这分三科，第一科摄受友情之力，第二科是利他之贪无罪，第三科折子称慧而是大，就是分这三部分，就是摄受友情的道理。摄受友情呢，是这个利他的贪呢是无罪的，无过的，以及呢这个称慧遮除这个所起的嘞殊胜意义，所以称为遮除称慧之大。那部位遮除了，那就进一步遮除这个贪罪，贪罪就是贪爱的意思，那就是说了大乘呢，这个要摄受友情。即曰菩萨念众生，爱之彻骨髓，恒思欲利益，犹如一直想。这个有的人会产生误会，就是说你大乘行人呢要广利一切友情，对一切友情都不能弃舍。那这个从烦恼的角度上来讲呢，就是一种贪爱，就是一种贪心。那么世俗间呢，对于这个六亲眷属啊，爱着了贪爱呀，从断烦恼上来讲呢，这也是一种烦恼，这不应当贪爱。这你要贪爱呀，就深深的去追逐啊，心里面呢不得安定，不能够舍弃，不能够处理，那是一种障碍。那何况菩萨要贪一切友情，要利一切友情，那这个不是大贪，比这个对六亲眷属的贪呢还要广泛，那是不是跟佛法相违了？这个跟佛法里面讲要灭贪嗔痴，要离贪呢，那不是相障碍吗？那就有这里进一步要消除菩萨利身贪为友情做饶益，这个是过是占的这个意思，就是要消除这份意思。菩萨这个念众生呢，他所升起的慈爱之心彻入骨髓，那就是从这个我们讲说了，有的人呢一个骨子里面就是有一种傲气，就是说他不说话，你看起来这个人呢他就是不谦虚的，他见谁呢他就觉得自己都是高的，就是骨子里面有一种傲气。这我们就形容呢，他这个傲的烦恼，慢的烦恼啊，是非常的坚固的，非常深入的。那么这里就是形容这个菩萨的利他心，这种菩提心是深刻的，深入骨髓的，所以称之为彻骨髓。恒时欲利，就是这个长时间的没有间断的要想利益众生，看一切众生呢犹如一子啊，就像他的一个独子一样的，只有一个儿子，犹如一子，那么这个关爱呀、关心呢，那是非常的多的，非常的周到的，所以犹如一子，犹如一子。那如果多子呢？那多子的话，那就不太一样， 犹如一子呢，那就是全神贯注的意思，全神贯注的意思。那当然呢，这里一个也可以是广义的，犹如一子，就像一个儿子一样的，并不是说一个还是两个，那是可以是多个，但是呢，就是当成是自己的亲子，有这样的灵敏爱护的这个愿心。四曰，菩萨爱诸众生，此名为汤，于汝地说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要这个亲戚友情呢分三科了。第一科呢就是指色受友情，这里就是指这个大乘呢，他对友情的色受，色受到这样的一个程度，就是视一切友情如子想，如亲子想。那就像我们一般呢对一个这个小孩一样的了，就是这个宁愿自己有种种辛苦，也不愿意他呢这个受到伤害，这个让他饮食啊等等能够得到满足，能够让他知识记忆啊能够得到培养，种种的努力都这个嘞在所不惜。那这个菩萨对一切友情呢是有这样的深刻而又广大的慈悲心的。